若有闻者，随喜顶受，当知是人阿惟越智。若有信受此经法者，是人已曾见过去佛，恭敬供养一闻是法。若能有人信如所说，则为见佛见我亦见于汝，即比丘僧并诸菩萨。啊，这就在讲啊，如果说有听闻法华经者，随喜顶受，当知是人阿惟越智。啊，就知道这个人呢，他就啊，阿惟越智是不退转的意思，啊，就是指不退转了。若有信受此经法者，是人已曾见过去佛。啊，就是你已经，如果说你对法华经很有信心，啊，那么这样子的人，过去一定种很大的善根，见过去之佛，啊，而且曾经恭敬供养过，也听闻过这样的法。所以在座各位哈，过去一定都啊见过过去之佛，也很诚心的恭敬供养。啊，这个我真的相信，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哈，轻太小看自己，不要太小看自己。真的能够这样子听是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我现在才感受到啊，最近才慢慢的越来越感受到那个不容易的感觉。若能有人信如所说，则为见我亦见于汝。如果有人相信你啊，这个讲的法华经，就等于是见到我啊，也见亦见于汝及比丘僧并诸菩萨。是法华经为生智说，浅是闻之迷惑不解。所以法华经呢，它是为有很深的善根的人说，那前世的人听闻，他也会迷惑，他是会迷惑不解的。啊，一切声闻及辟支佛于此经中力所不及。啊，所有的声闻跟辟支佛，他的智慧在这经中，他也没有办法达到去相信，啊，去了解啊，力所不及，他没有办法了解。汝舍利佛尚于此经以信得入，啊，就说你呢，舍利佛呢，都还尚在这个经呢以相信信得入，况于声闻啊，就是舍利佛本身呢，他是过去生跟佛结很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他好不容易也才相信这个法华经。他又是智慧第一，啊，是智慧第一，啊，他有这么深的善根才能够这样。那么其余的声闻，啊，那当然要能够，就是说其余的声闻要靠自己的力量，啊，去相信法华经就更难了。意思是说舍利佛都没有办法靠法华经，不靠自己的智慧去了解，都得靠相信了解，就是信心啊，对佛的信心啊。就是因为舍利佛过去生跟佛的因缘很深，听佛所说他即能信受奉行，是以信得入，不是以解得入哦，不是以解，他不是靠他的智慧去了解，他是靠相信佛所说而进入的。那么舍利佛本身都是智慧第一，都还得这样了，那况其他的声闻啊，其余的这些罗汉呢？啊，所以其余的声闻信佛与故，随顺此经非己自分。就是说，其余的声闻呢，他呢也不是靠他的智慧了解，他是因为都是靠相信佛所讲，然后随顺这个经所讲，非己自分，不是因为自己的智慧能了解。所以相信很重要，信啊，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好，信为道德啊，道源功德母，这是华严经讲啊，常养一切诸善根。好，我们看啊，下面又舍利佛骄慢懈怠，即我见者，莫说此经。凡夫浅视身着五欲，闻不能解，亦勿谓说。 就是这段开始就在讲，原来有一些人不是根基之人，就不要对他特别讲啊，因为这样宣说反倒让他毁谤就不好啊。这里讲舍利弗，骄慢懈怠，即我见者，就是很执着、很骄慢、很懈怠之人，你为他莫说此经。凡夫浅视身着五欲，闻不能解啊。凡夫浅视之人，身着在五欲，是听闻他也没办法去解的，义务未说啊，也不要为他而讲这个法华经。可是这个有些人就问师父了，说师父啊，这个我也是身着五欲，可是我很喜欢诵法华经，那个其实哈，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听，大致上都淡了，都比其他人淡多了啦，啊，比其他人淡多了，啊，都不算说很深着了。你要是真深着，就不会坐在这，就不会坐在这里。只是说要断掉五欲，那不容易，是因为我们还是啊，比凡夫。那我们的烦恼也算还是算啊、蛮多的啊，但是呢，跟世间人或者跟就是不是世间人，跟外道啊，跟其他啊其他很多人比较起来，我们还算是比较淡了啊，所以大家对自己要有信心，也要有哎给自己一个肯定啊。好，我们来啊看下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则断一切世间佛种。如果你为他讲，他不相信，又毁谤这个经，那么他就断了这个佛种，种很大的恶因啊，断三宝之种。这样子的话啊，很可惜啊，会很可惜。那么毁谤此经会是什么果报呢？来，下面啊有提到。这段我们在这段我们先讲一下啊。或复贫处而怀疑惑，汝当听说此人罪报，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岂有毁谤啊？如思经典，见有读诵书持经者，亲见真集而怀结恨，此人罪报，汝今复听。就是说，或复贫处而怀疑惑，就是有人呢，啊，他不相信这个经，那么他就起这个恶的念头，啊，那这个贫处呢，就是愁眉苦脸，听这个经呢，他就愁眉苦脸，啊，而怀疑惑，啊，就是他毁谤，然后又啊，就是脸色不好。也怀疑惑啊，那么你呢要知道，这样子的人他毁谤啊，他的罪报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啊，这个有毁谤这个经典的，毁谤哪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有读诵有书持经者，而你却毁谤这样子的人啊，轻视他，轻贱他，又嫉妒他，憎恨他，轻贱真己而怀结恨啊，又跟他又恨他啊，那么此人罪报，汝今复听啊，你呢要仔细的听啊，下面全部都在讲这个罪报了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罪报讲一下啊。其人命中啊，现在讲他毁谤诵法华经的人啊，其人命中入阿鼻狱，具足一劫，捷径根深，如是辗转至无数劫。啊，这段是在讲地狱，地狱报，他的正报会跑到地狱去。啊，正报一报啊，他的正报会入地狱。啊，那么入阿鼻地狱，阿鼻地狱是上品罪，啊，上品地狱罪。啊，入阿鼻狱， 具足一节洁净更生啊，到阿比狱阿比地狱还有一节的时间啊。那么这一节在阿比狱的时间结束了，你还会再跑到别的地狱啊？如是辗转至无数劫，阿比地狱就是最苦的啊，最苦的地狱。那么在最苦的地狱都要待一劫，一劫结束之后还更升到其他地狱啊，其他地狱，如是辗转至无数劫啊。这个呢是上品无间地狱报啊，这是毁谤法华经。这个无逆重罪里面哈、啊，在俱舍论里面有讲到哈、啊，这无逆重罪当中哈、啊，破身呢、啊、是最重的，他一定受一劫的无间地狱报，一劫一定受破身哈、啊，破合身啊。经毁谤正法比这个破身还要重啊，所以他在地狱无间地狱当中待一劫之后，劫境更深。他这一劫尽了以后，他又更升到其他地狱。好，这个无间地狱呢，它有受苦无间哈，它这个所受的苦呢，它有六种苦。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六种苦呢，就是第一个苦呢，这个在458页的第六行，啊，第六行所受的苦呢有六种。第一个四方火燃，生成火焰，就是他的四方都是火在燃烧，那么他的身体也会变成火焰啊，所以这是很苦。第二个呢，卧猛火热铁地上，他躺在这个被猛火所烧的热铁啊，所以是很烫的啊。第三个是上下大热铁山，就是它的上跟下都是很热的铁山，大热铁山。第四个是铁钉钉蛇，它的铁钉呢是钉它的蛇。好，第五呢是吞这个热铁丸，好，这个火热的铁丸啊，它吞这个热铁丸，这啊这个就是很苦的。好，第六个羊铜灌口，就是烧融化的这个铜啊。啊，然后灌他的那个口，他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所以叫无间，没有停过，叫无间地狱。所以这个地狱，这是地狱报这一段。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是畜生报，就是畜生报是从地狱出来以后，啊，回谤法华经，他从地狱出来之后，他要受到中品的畜生罪报。那这个畜生的业报呢是怎么样的业报呢啊？从地狱出，我们看经文，从地狱出当堕畜生，若狗也干，其形枯瘦，离舔戒赖，人所畜劳，又复为人之所恶见，常困饥渴，骨肉枯竭，身受处毒，死披瓦石，断佛种故，受施罪报。若坐骆驼，或身驴中，身长负重，加诸杖锤，但念水草，于无所知，谤施金故，获罪如是。有坐野干，来入聚落，身体戒赖，又无一目，为诸童子之所打执，受诸苦痛，或时致死，于此时已更受蟒身，其形长大五百由旬，脓癌无足，婉转复形，为诸小虫之所扎死，昼夜受苦，无有休息，谤施金故，获罪如是。哦，这个很辛苦，这个业报是真的是很辛苦的。这个从地狱出来之后，当堕畜生，好，我们回到刚刚经文啊，然后畜生呢是做狗、野干等等啊，这是比喻哈、啊，狗跟野干是比喻。那么如果是做狗跟野干的话，啊，其形枯瘦啊，它呢就很瘦，又没得吃， 所以这个大概这个狗哈、哦、就不会是那种被认养的狗了，认养狗就很有福报，这个狗一定是呢很可怜的啊，像耐力狗、啊、在路旁边这种耐力狗啊是没有福报的狗、啊、最近我们慈云寺要找猫啊，今天找到一只猫，跑到去认养一只猫啊，我们特别跑去台北这个认养猫的收容所啊，市立啊政府办的啊，去找了一只猫回来。因为我们老鼠太多了，我们想不出什么方式来对治老鼠啊，想各种方又不能怎么对它怎么样，所以只好抓猫来。猫威哈、哦，这个猫有猫的威哈、啊，所以老鼠这个老鼠就会跑光光了。所以又找了一只猫来。我们在认养的时候，那个我听他们讲，里面哈啊那个味道很难闻，那个收容所味道很难闻啊，所以这是看有福报没福报的猫跟狗啊，有福报没福报差好多啊，差好多。泥田芥纳啊，芥纳就是啊。那么犁田呢，它就是黑，哈、啊，形态很黑，不好看。芥纳就是啊，它有皮肤病，好、啊、有疮。人所触挠，就是它不会，被人所喜爱，哈、啊。又复为人之所恶见，又被人所恶见，哈、啊，恶见就是被人所打骂啊踢。这个我们山上有一只狗叫小黑啊，因为它是白毛，白卡得呀，白卡得，脚底是白的，一点点白了，所以它到走到哪里就被别人打，就是，所以它不敢下山，小黑不敢下山，因为它每次下山回来哈、哦，就脚会掰卡掰卡，就是有被打过。所以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小黑刚开始来的时候，他自己来的，自己跑到我们寺庙来的。他来的时候，那两个眼神就是很恐惧，我还过去摸他，不敢给我摸。啊，后来就拿东西诱惑他吃哈，他慢慢相信我，然后就摸摸他头啊，说你就留下来吧，不要跑了啊，你就留下来吧。啊，他就一直留到现在。啊，我们小黑，所以你看为人。就被人哈，又被人所恶见，大家看到他就打他。以前我在那个佛学院的时候，我们也养了一只狗，佛学院有一只野狗，啊，我们也喂它。那只狗呢，也是贝卡迪，很奇怪，这个习俗很奇怪，为什么贝卡迪它就是说会不吉祥还是怎么样哈？所以这种狗。就很可怜了，没有人会去认养它了，啊，去养它了。啊，我跟小黑讲说啊，说没关系啊，反正我本来命运也不好，再少一点，再多加一件命运不好也没关系了，所以他就一直留到现在。他很忠心耿耿，我们在种菜在做什么，他都在旁边，啊，站在那里就不走，啊，就看着主人做到完，他再跟着我们离开。狗就是这样，很忠心耿耿。好，我们看哈，那么这个狗也干呢，哈，它为人所恶见，又常困饥渴，常常感到啊饥渴，啊受困，骨肉又枯竭，啊骨头啊肉又很瘦，啊没得吃哈，很瘦，身受楚毒，死披瓦石。啊，断佛种故，受是罪报。他生的时候受到各种啊各种荼毒啊，那么死的时候被瓦石打死啊，被这个瓦石头打死啊。那么他呢是断佛种故，因为过去生毁谤《法华经》，断人之佛种啊，断别人的佛种，也断了自己的佛种。所以他就会受到这样的罪报。 大家会问，一定会问我说，师父为什么谤法华经有这么可怕？我现在举个例子了哈，万一有一个病人，他可以得到有一个很好的医生，这个医生100%可以救这个病人，结果你却去跟那个病人讲说，这个医生不是好医生，你不要去。那你想看你的果报会怎么样？等于是让人无法得救嘛。他本来可以感召得到啊，可以被救哦，被救起来哦。可是呢，你却去让病人去误会这个医生不是好医生，所以你看看这个果报有多大？那个是很可怕的果报呢。那是等于是断人出生死轮回。现在让众生离开生死轮回，力量最大的啊，我们法华经，很大的一个法华经，它等于是救众生出离生死之轮回，又是成佛最快啊。以前是楞严开悟法华成佛，古德讲哈，成佛最快又是法华经。那一棒法华经等于是让大家出生死轮回最快成佛最快的这个路，你给它断掉，那他又要受无量无边生死之苦，万一他又跟你一起毁谤，那你又这个条罪，你又这跟你一起又连带关系了，好，就等于是断众生的那个灯塔，你本来渔船可以开回岸，好，那灯塔被你打掉了，那你看这个所有的渔船全部为你迷路，那这个业报怎么办？啊，这业报怎么办？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哈，这很可怕。啊，断佛种故，受持罪报。啊，若作骆驼，或身驴中，身长负重，家诸杖锤，但念水草欲物所致，谤食经故，获罪如是。就是说，骆驼啊，驴啊，哈，那么他都常常负重，就是他要帮人家负重。又被别人打，啊，就是杖锤，啊，被啊主人打，啊，又只会吃水草，眼睛只会看着水跟草，啊，于无所知，谤食经故，啊，获罪如是。就他智慧只能这样，啊，他的果报，啊，这样的果报，就是因为毁谤这个《法华经》，有作野干来路聚落。身体借赖又无一目，为诸童子之所打持，啊，受诸苦痛或时致死，于此时已更受蟒身，啊，其形长大500由旬，龙癌无足，婉转复形，啊，就是说如果有做野干，啊，野干就是一种动物，它跑到聚落里，身体，啊，又长这个疮啊，借赖皮肤病，啊，又无一目，他两只眼又少一只眼，又为诸童子之所打持，又为很多的人，啊，来打他，受这样子苦痛，也可能就这么死了，啊，于此时已更受蟒蛇，死了以后又受这个蟒蛇之身，那么其形长大500由旬，这蟒蛇的身又很大，龙癌无足，这个蛇没有足啊，啊。有然后婉转复行，在地上这样走，他没有脚，为诸小虫之所扎死，这个其实蛇很可怜，哦，它那个皮，哦，会被小的虫吃，所以那个龙啊我们看不到那个龙，哦，那个龙的鳞片，哦，里面有虫啊，那个当然虫我们也是看不到了，他们有他们的虫，龙有龙那个环境的苦，他没有那个环境的苦，所以龙当龙很辛苦呢，当龙它有很多一种苦的果报，啊，龙，但是龙可以修行，龙是畜生道里面最会修的，就是龙，啊，就是龙，那么这个龙的鳞片，哦，就经常会有虫在咬，所以它会很苦，啊，这个是指龙都这样，何况蛇，啊，蟒蛇为诸小虫之所扎死，啊，小虫就这样咬，啊，咬它，它就很苦，昼夜受苦，无有休息，谤食经故，获罪如是。 昼夜都在受这个苦，没有一天停过。你看哈，鳞片被虫咬，蛇它又不可能去抓身体哈，它又没有脚，没有不像那个狗哈，狗身上要抓抓虫，它有脚可以抓，可是蛇没有呢，蛇很苦，所以它昼夜受苦，无有休息，没有办法休息，它连睡觉的时候身上那个痒哈，被虫咬的那个苦都还是苦，大家很难想，可以想象得出来哈，这个它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毁谤啊，精它就有这样子的果报。这个是我们谈到啊，这个畜生畜生报，这是指中品的畜生报啊，以及我们之前讲到上品的无间地狱报。下次我们讲人类的正报啊，我们如果他这个果报都受完了，畜生报地狱报受完了，他还会啊，如果他变人，那也是人的当中很可怜的人啊。那么在其他的啊其他道，他也是一样，也是很可怜啊。这我们下礼拜啊会讲。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经哈，真的要是就是啊，最近是更升起那种感恩之心啊。我们眼前能够有这部佛经出现啊，是很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不管哪一个佛经啊，都很不容易，只要有佛法啊被翻译出来，就很难得啊。以前有一个翻译经书的，有一个出家中真谛三藏，真谛三藏，好，真谛三藏。那时候真谛三藏在他那个年代哈，他是印度的出家人。好，那时候呢，听说梁武帝很崇尚佛法，所以呢，他就从印度就来到我们这个汉地来翻译经典，所以他带了很多经书来。真谛三藏修得很好，那么他带的经书又非常的多，2万多卷哦。好，你看他带这么多经书来到汉地，结果才来没多久，在梁武帝又把他当为上宾，很恭敬，对他非常恭敬。准备要开始翻译的时候，梁武帝又遭到侯景之乱，然后他就梁武帝就被困在城里面，活活困死嘛，啊，就死掉了。那这时候梁朝就这样啊，那他就本来可以翻译，他就只翻译一小部分，就没有就停了。后来就战乱，那这个他的那个时代就一直都是战乱。最后他往生的时候，他只翻译没有多少，只翻译他带来的经典的1%不到。你看，而且他一生当中很认真用心翻译，走到哪就是挑灯夜战哈，就是一直在翻译，每天就翻译到很晚，一直翻译一直翻。可是因为他没有国家支持，所以没有人帮他论那个，就是没有很多人一起下去翻，如果很多人一起下去翻，他就比较轻松。他都是靠他自己慢慢翻，一直翻，慢慢翻。所以他等到他往生的时候，他才翻他带来的经卷哈，1%不到。啊，而且他翻译的时候，中间又遭受到很大的困难，啊，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眼前能够有一部经哈，啊，那真的是，啊，这是古人那个呕心沥血所出来的了。啊，像我们楞严经更殊胜啊，楞严经，啊，楞严经好不容易啊到汉地来，又更困难。他的故事你们应该听过嘛，啊，楞严经他的翻译的过程哈，啊，那个传到中国来是很艰辛的。所以以前古人他只要哈，啊，有人开始讲那个讲佛法哈，啊，那个大家都是拼了命要用心去听啊，再远哈，啊， 他都很用心，一定要把佛法都要听到佛法，都要听闻到佛法。最近这个感触比较深，好跟大家分享。好，最后补充一个小故事啊，但是这个不是送法华经啊，这是送华严经的故事。好，因为他是把它附带在这个送法华经的故事里面，啊，我也就顺便跟大家讲啊，这个故事是也是很特别。就是古代有一个宦官，宦官就是他就是等于是形体不全嘛，啊是啊有残障哈、啊，形体不全。那么这个宦官呢，他后来学佛，啊学佛。那这个学佛之后，他觉得自己很惭愧啊，啊他这个形体不全，他请求皇上哈、啊，让他入山修道，他想要去修行。那么皇上就准奏啦，就让他去修了。他就只带了一部华严经，好华严经。那么他每天就念华严经，日夜都在念，然后忏悔自己过去生可能造什么业，今生做宦官，好那就在忏悔，好那就每天都念。结果那个他夏天归来，可能只有念不到一年了，啊他这时间没有讲多久哈。那这个到山里面去练，然后回来的时候去见皇上的时候，他就长胡须了，就生男众相，他整个男众相，他就现这个丈夫相。这皇上听闻就很讶异啊。于是那时候呢，在那个国家呢，可能这个是可能五代十国之类的哈、啊，一个小国家呢。那么这个华严经就非常盛行，这个故事在等于是这个灵验呢，在他们那个朝代就很盛行，大家很多人就开始诵华严经。所以这个诵经哈、哦、是真的非常不可思议，好不可思议。上次我刚刚谈到那个傍法华经在学南传这位居士，他就是觉得说诵经没什么，一定要打坐。他们觉得说那个不是修行哈，那个佛没有讲这个修行，他只有认为禅修才是真的修行，所以他很轻视这个诵经。大家真的不要轻视诵经哈，这诵经功德力是很难想象的大啊，很难想象的大。我以前在藏传的时候，有时我请教一个 Campbell 哈，这 Campbell 他也很难得，这算也算是博通三藏了。那这个我就问他说，我就跟他请教啊，这个禅修哈、啊，禅修就是打坐啊，我就跟他讲说，打坐禅修跟持咒跟诵经哈、啊，诵经念佛这些呢，你觉得哪一个法门比较殊胜？他觉得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持咒哈、啊，他讲哦不是，我问的是说持咒跟观想啊，持咒跟观想这个法门呢，哪一个比较殊胜？他讲说观想会比持咒还重要，观想比持咒还重要。然后又跟他再请教，他又说诵经又更重要，诵经啊又更重要。好，因为经在不断的从我们口中，因为他种的种子一直都不断的种佛的心中之心脏啊，新的法藏都不断的一直种在，把佛法佛这个法啊、哦，这个一直不断的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看看那个清净哈、哦，那个力量多快啊，那力量多快啊！可是你打坐不见得哦，你打坐你可能都种烦恼心哦，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都在定中嘛。啊，定中又不见得种什么怎么样子的因哦，哎。可是我们诵经所种的都是句句都是啊随顺解脱之道的种子在里面，不断的诵不断的诵哈、啊，那个种子一直种，好、啊、一直种，而且它又有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又有诸佛菩萨的护持力，啊护持力，啊像法华经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下方就有无量无数的菩萨在护持这个法华经，啊又有诸佛菩萨在护念。啊，甚至还感召这个多宝佛哈、哦，为了法华经而 还要发愿说未来生中有哪一尊佛讲法华经，多宝佛就要去参与他，他把他的塔多宝佛塔现在他的现场为做证明。你看，都让一尊佛从五始劫以前的佛还要跑过来，我们现在为了证明这法华经多么殊胜，你看让一尊佛为一个经发愿，这个大概只有法华经才有这样子。所以以前古德这个很多人是把它背下来这么殊胜如果不背下来有点可惜。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